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耶利米书读完啊，耶利米书，我们上个礼拜读到耶利米书第48章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好，大家看到前面这个图啊，这个图就是南北国的历史跟那些先知们啊，先知们。那我们现在读到的是耶利米书，已经看到，你可以看到是北国已经灭亡了啊。那南国呢？南国的先知，他可以说是最后一个了哈。在他后面还有谁？在他后面还有以西结跟但以理啊。但是以西结跟但以理，他们都是从被掳之地来发预言的先知啊。所以等于那个是方向跟内容是不太一样的。那耶利米他是在南国，在犹大发预言哈。那他自己是可以说是在南国最末期的时候的先知了，那服事的时间也很长，所以这国家从这个中间有稍微有点复兴，然后走向衰败，走向灭亡，他都看在眼里。那同时在这个当巴比伦来灭了这个南国犹大的时候呢，同时其他附近的几个邻国啊也同时受到摧毁，同时接受到审判，受到神的审判。所以他这个预言啊，神兴起耶利米啊，不仅是做他本国的先知，同时也是兴起他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他也对列国发预言。所以在这个从耶利米书第46章开始，从第46章开始到倒数第二章啊，全部都是在对列国发的预言。那我们说到这些列国里面包括埃及啊，那包括腓力斯，包括摩押，后面还有我们今天接着要看，还有亚门啊，还有以东，还有大马色啊，那另外还有这个基达啦啊，还有这个还有以兰啊等等啊，这些。好，那这些国家跟以色列之间呢，他们之间常常会有之前过去有些矛盾跟冲突啊，已经持续多久了？已经持续了可以说是有1000年了啊。所以这1000年来的这个恩恩怨怨啊，可以说到这个时候要做一个，暂时要做一个总整理啊。所以这个时候，耶利米啊，在他的这预言里面，最后就有这个相当的篇幅对这些国家做一个总结啊总结。那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说，这个埃及哈，埃及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从他们出埃及之后哈。那个时候就从法老的手中脱离，那一直到南北国的时候呢，那时候罗波安跟示撒，埃及王示撒中间有冲突，示撒后来就把那个耶路撒冷里面那些金盾牌全部都夺走了，约西亚死在埃及王尼哥的手中，约哈斯被尼哥掳去埃及，这是埃及。那但是埃及他后来会怎么样呢？会被毁灭，会被巴比伦所攻陷，但是神也预言说他将来还会再重新兴起啊。那这个接下来第二个是腓力士，腓力士是士师时代还有联合王国时代以色列人最大的头痛人物啊。在士师时代特别是参孙以后，参孙以利啊，撒母耳，那个时候腓力士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后来在扫罗的时候更是啊，扫罗自己都死在腓力士人的手中啊。大卫呢，先是也是先投奔腓力士啊，那时候曾经在逃避扫罗的时候，那后来呢，当大卫做王之后，腓力士又成为大卫的这个敌人啊，所以大卫后来也征服了腓力士。那到了南北国时代，还是继续的，腓力士一直是以色列人的这个问题，但是不像是在士师时代跟联合王国时代那时候那么问题那么大啊。那最后这个耶利米对他的预言也说这个国家会被毁灭啊，会被毁灭。那接着就是摩押从这个他们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个巴勒，摩押王巴勒就曾经找他麻烦啊，想要派找一个术士来咒诅他，咒诅这个以色列啊。那后来在士师时代的时候，那个以户啊，以户暗杀了这个摩押王伊基伦啊。那在联合王国时代呢，扫罗跟大卫都曾经去征服摩押。在南北国时代啊，摩押也跟以色列 跟犹大，特别是跟犹大有几次的战争啊。那神预言，就是耶利米预言说，这个国家会将来会被掳，而且会归回归回。那今天我们来看那个亚门啊，亚门这个是第几章了？这个是已经第49章啊，49章。对了，这个摩押摩押上个礼拜我们有特别提到说，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啊，这第十一节啊，48章第41节，讲到说他需要像是酒一样被倒来倒去。那个讲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当中，我们需要被神从一个环境换到另外一个环境，为的就是要炼净我们啊。那在第十节这里有一句话说，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这在讲什么？这里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讲到说，神呼召一些人要来攻打摩押啊。攻打摩押，所以那些这些国家应该要攻打摩押的，就需要来为神来效力。那如果那些国家不为神效力没有来攻打摩押的话呢，他会受到咒诅啊。OK，所以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摩押呢是这个时候是他接受审判的时候了。那他的问题是向耶和华夸大，你可以看到说他这里面。第29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这段话，如果你那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也许你读到这句话有点印象啊，因为这个摩押的这段信息里面，跟以赛亚对摩押的预言有些地方是雷同的。以赛亚书第15章跟16章啊。以赛亚书第15章跟16章里面有一些预言跟这个地方一样，然后那时候也那边也是提到还有 OK， 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就像他这里有提到32节了，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圣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这些地名啊。你看到在以赛亚书那个地方也都有出现啊。好 ，OK，Anyway，总而言之，就是对摩押啊。那我们今天49章啊，看到亚门啊，亚门的篇幅比较短，只有6节啊。那亚门以前跟以色列人当中有什么过节啊？亚门也是一样，是成为以色列人的麻烦啊。当巴勒在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呢，亚门也跟巴勒联合啊。那士师时代呢？那时候伊基伦啊，摩押王伊基伦在压迫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亚门也跟他联合。后来耶弗他被兴起啊，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亚门人的辖制啊。那当这个扫罗王的时候，扫罗那时候第一场战争就是对亚门人啊，那时候亚门的王叫拿辖哈，那时候就是来。侵略这个基列雅比啊，那时候扫罗就率领以色列人去为基列雅比解围啊，那胜了这个拿辖。那大卫呢？大卫后来这个也胜打败了这个亚门王，叫做哈嫩啊，哈嫩。OK， 那到了这个南北国时代呢，约沙法、约坦跟约雅敬啊，都曾经。跟这个亚门人作战啊，好，那结果呢，在这段里面，耶利米对这个国家的预言就是说，他会被掳去，被巴比伦掳去啊，那但是最后他也是会被归回，所以摩押、亚门都是一样啊，他们会被掳走，但是他们最终会归回啊。下一章不是下一章，这个是同一章49章啊，第二段就讲到以东啊。以东，那以东过去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过节啊，也是有，但是不像其他几个国家哈那么严重啊。在联合王国时代啊，扫罗、大卫都曾经征服以东。所罗门后来偏离神之后，神就兴起一个人，以东王叫做哈达哈，起来找他麻烦。南北国时代呢，以东先是脱离了约兰的这个 南国约兰王的这个瑕疵啊，的瑕疵啊，那起来攻打约兰，那也曾经败给了亚玛谢啊，然后跟亚哈斯作战啊。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的时候呢，以东幸灾乐祸啊，好，所以这个是以东跟这个以色列之间的一些关系哈。论以东的这段信息呢，我们如果跟厄巴底亚书做一个对照的话，你发现很多地方也是类似啊。这个第49章的第7节，他说：“论以东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以东人他们的特征是什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国家，有很多智慧人，可能有很多哲学家了啊，很多这个所谓智慧人，就是对于这个，一些世界上的事情啊，他们很有看法，很有见地啊，所以这个算是哲学家，可能是啊。但是他说这个时候啊，他说好像，这些智慧都归于无有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国家了啊，那这个国家最后会怎么样啊？他说预言会永远的荒凉。第13节，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啊，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啊。”这是对以东的预言啊。接着。大马色23节到27节，大马色其实就讲了亚兰啊，亚兰。那这个国家在出埃及，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有四世时代没有提到啊，但是在联合王国时啊，在联合王国时代有提到一下，大卫有胜过亚兰人啊。然后呢，所罗门时代，这个所罗门离弃神之后，神也兴起一个。大马色王叫做利逊，啊，起来，对付所罗门啊。那大马色成为以色列人最大的麻烦是在南北国时代啊，在巴沙的时候，有一个王叫便哈达，还有在亚哈约沙法的时代，然后在以利沙的时代，有哈薛，还有另外一个便哈达啊，还有利逊啊，这些王呢。都成为以色列人很大的麻烦啊，所以亚哈甚至亚哈都死在这个亚兰人的手中啊。好，那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大概是那个以利沙、以利亚那时候那个时代啊，以色列人主要的仇敌就是亚兰人，就是大马色啊。好了，经过这个长期的这个纷纷扰扰之后啊，这个时候他对这个国家的预言是说啊，他将要毁灭啊，毁灭。他是没有说直到永远啊，他只是说他这个国啊会有火早起烧灭他们的宫殿啊。那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大马色就大马士革这个城市啊，后来一直存在，一直到新约的时代呢都一直存在这个保罗就是去大马色的路上啊，这个被主光照才得救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大马色那边也都有一些基督徒啊，这是大马色这个国家，就是亚兰。其实他在那个在亚述的那个啊，来征服来消灭这个北国的时候啊，亚兰这个国家也被亚述征服了啊。但是后来不叫三号，他们还是存在，所以当巴比伦来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呢，这个大马色啊，这个亚兰人呢，也成为巴比伦的这个助手啊，这个是在这个大马色也，到那个时候就是在南国要灭亡的时候，他们也仍然存在啊，但是这里就预言到说，他将会被毁灭啊，会毁灭。那接着讲到说基达跟夏所啊，基达跟夏所，这个就是所谓的东方人啊，东方人在犹大的东方的沙漠里面的。那这些东方人啊，是在基甸那个时代成为以色列人很大的问题，对不对？那时候他们骑着骆驼过来啊，人好像蝗虫一样啊， 让以色列人连吃的都没有了。哦，那是基甸的时候，后来神就让基甸胜过他们。好，那这个对于基达跟夏所的这个预言是他们会永远的荒凉。接着是以兰。以兰神对他的预言是他们会被掳，但是最后还是会归回。这个刚才那几个国家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地图啊，中间这个是巴比伦啊，左边的这个就是基达，基达就是在沙漠地带啊，沙漠地带啊。那这个基达将来会荒凉，永远荒凉。那右边这里是以兰啊，以兰是在波斯湾的顶端啊，一个国家。那以兰呢啊，他会被掳啊，他也会被巴比伦掳去，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归回啊。那以兰的北边有个国家叫马代。南边呢，东南边这边是波斯啊，现在最后从50章跟51章呢，50章跟51章就是对巴比伦的预言刚才那些国家，等于是说1000年来啊，跟以色列人之间有冲突、有矛盾啊，有许许多多的恩恩怨怨啊，到最后啊。都要被神审判了啊！那审判他们的工具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啊，他们几乎都是毁在巴比伦的手中啊。但是巴比伦本身会怎么样呢？这里在50章跟51章对他就有一些预言啊。那50章跟51章我们就不一节一节看，但是我们就把它做一个总整理啊。这2章里面啊。到底是预言了些什么事情啊？第一个，他预言到说，将来这个毁灭巴比伦这个大军啊，会是从北方下来的啊，从北方下来。啊，这里有几节经文，这个就也帮我们读一下好了哈。50章第3节，
耶利米书50章第3节。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
好，这里讲说从北方上来攻击他，第9节，
第9节，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散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
对，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
什么
伦，
叫联合的？
就是说他们是他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它是一个联合好几个国家的军队好，我们再看41节，
41节，看哪，
一种名。
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
所以是从北方而来有一个大国，还有许多的君王还有51章48节，
51章48节，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了，你现在看到4处经文，全部都预言到巴比伦的这个敌人会从北方过来好，那你再看这个地图为什么从北方下来它是巴比伦是毁在亡在哪一个国家？亡在波斯波斯，波斯在哪？波斯在右边这里，这个就是今天的伊朗那个地方红色这个大圈圈的波斯。波斯呢，在大概主前550年的时候，先征服了马代然后征服了马代之后，他就那个波斯王古列，他就娶了马代的公主那他自己就成为马代的国王好，所以他就把这个马代这个国家跟波斯就合并了，马代的公民呢，老百姓呢，就等于成为波斯的公民，可以这么讲就说这两个国家就等于是有平等的地位。他没有把马代当作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来挟制他，没有，他让马代的这个地位跟波斯一样，所以这波斯马代帝国好， 好了，那接着他在546年的时候，他就征服了这个吕底亚，西方的吕底亚啊。接着在53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就从马代从北边呐、啊、南下到这个巴比伦啊，那时候就攻破了这个巴比伦这座城。那时候巴比伦那个城里面是那个伯沙撒做王的时候啊，所以他在这个一夜之间就攻下了这个巴比伦啊。那后来再过了一段时间，525年的时候，就又攻下了埃及啊。所以巴比伦、吕底亚跟埃及啊，这个是波斯先后攻下来的三个大帝国啊。所以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呢，但以理就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只熊啊，嘴里面衔着三根骨头啊。这三根骨头就是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吕底亚，一个是埃及，那头熊就是波斯啊。好。OK，所以果然他这个巴比伦的敌人啊，是从北边下来的啊。那个这个军队其实也不是只是波斯军队而已，还有马代的军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联合军队啊。好，那第二个预言是说，这个联军当中包括马代的君王啊。好，所以请就会帮我们读51章的第11节。
51章的第11节，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意攻击巴比伦，将它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
好，所以他会激动马代君王的心啊。那28节，
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
啊，他特别提出马代啊，马代的君王。后来果然，你看但以理书5章30到31节，那时候那边写说啊，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好，所以那时候虽然这个波斯马代帝国的这个皇帝啊，这个王是这个叫做古列，但是那时候攻下这个巴比伦的那个将军啊，是大力乌，他是马代人啊，所以他这边提到这个马代的君王会来攻下这个巴比伦啊，所以这个预言也是应验了。那第三个要点是什么？第三个要点就是他预言到巴比伦会全然的荒凉，永远没有人烟啊。就会再帮我们读50章的第3节。
50章的第3节，念过了。
对，没错，在。
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
OK，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啊。好，12节到13节。
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溃，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在列国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荒漠，
沙
因
漠。
为沙漠，因为耶和华的愤怒，并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招的灾殃嗤笑。
23节。
全地的大锤合尽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尽荒凉？
荒凉啊，39到40。
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在那里，
你住在？
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颠覆索多玛、蛾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
45节，
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
51章29节。
51章29节， 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
荒凉无人居住啊，37节。
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
41节。
士沙克，何进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进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进变为荒场，
荒场啊，43节。
地他的城邑变为荒漠、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
62节。
又说耶和华啊，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
要永远荒凉最后这一段是这个，那个谁啊？那个八路的兄弟叫做希莱亚。那个时候他陪这个西底家王去到巴比伦的时候呢，那个耶利米把要临到巴比伦的这些灾祸这个预言写在书上然后叫这个希莱亚说，你要到巴比伦的时候要念这书上的话，然后呢，念完之后就拿一个石头拴在书上，然后扔在这个伯拉大河里面说巴比伦因为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OK，所以他最后的这一段话，他是宣告什么？他就是说，论到这个地方呢，会永远的荒凉永远的荒凉。OK，所以你看到，这个他当时是在世界上可以说最繁荣的一座城市，像今天的就是美国的纽约但是他说他将来没有人烟后来果然到了这个，到了19世纪末，考古学家才把这个他的这个废墟挖出来，挖出来，直到现在，那个伊拉克的那个当初那个总统想要给他重建，到目前为止都不成功。后来那个他自己死掉了然后这个重建的工程也停顿了，到现在还是没有人居住所以真的是应验了神的话这2000年来这个都是全然的荒凉，永无人烟好，这是这个对巴比伦的预言的第三点。那第四个点就是讲到巴比伦的灭亡会使各国还有以色列那些被掳的人会归回故土他讲到以色列会被掳归回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会被掳归回呢？就是借着巴比伦被毁灭好，我们这个就会帮我们读50章第4节
50章第4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
那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当巴比伦灭亡的时候，那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他们就要来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会重新归回故土。第8节。
我民哪，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
要出来从巴比伦离开要像公山羊这个羊群羊群这个往前走的时候
领头羊。
还有领头羊领头羊一般是山羊，因为如果绵羊跟山羊混在一起的时候是绵羊领头还是山羊领头？一般是山羊，而且是一头公山羊好，那这个第19节
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利境内得以饱足。
激烈的境内不得以饱足好，所以神会因着这个那个巴比伦的这个倾倒会让以色列人重新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51章第6节。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
最后第9节
我们想医治巴比伦，却他却没有治好， 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
OK，好，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还甚至于别的国家，那些被掳的都会重新归回他们自己原来的故乡。哈，这是在巴比伦受了审判之后，所以这个是50章跟到51章里面最重要的四个信息。哈，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52章啊，52章就是把这个。以色列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耶路撒冷被攻陷的这个历史啊，再重复一段，重复一次啊，重复一次讲到那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怎么样攻陷耶路撒冷，那西底家呢，怎么样被抓住，他在他面前啊，他的众子被杀，然后他眼睛被挖出来之后呢，他们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把他囚在监里面，直到他死的日子的第11节。然后接着，巴比伦王他的这个侍卫长啊，就进入耶路撒冷，焚毁了这个耶和华的殿，还有王宫啊等等，那也拆了这个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把老百姓掳走啊。那这里面特别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耶和华殿的铜柱第17节，还有殿里面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好，这里有提到几样东西铜柱、盆座跟铜海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用具、铜器，还有这个金的、银的一些这个器皿第20节又继续说，就是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了2根铜柱、1个铜海。还有坐下的12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PowerPoint 上面，这个是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对不对啊？他这特别提到说，耶和华殿所造了2根铜柱，所以在门口有2根很大的铜柱啊，是空心的，但是这个铜啊非常的重啊。那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铜海，铜海就是指下面这个啊。这里面有装的很多的水那下面好像有那个水龙头一样，可以把那个水啊，这个从下面流出来流出来干什么？让祭司可以在这边洗手洗脚为着要洁净自己。那这个铜海下面有12只铜牛在那边拖着这个上面这个铜海。那旁边还有一些叫做盆座，就是一些水盆水盆，但是下面有一个铜做的一个座，上面有轮子可以活动的这个叫做盆座，那这个盆座里面这个装的这些水啊，这些水主要是用来这个给要洁净那些祭牲的祭牲那些要祭牲要献祭之前，有的要先内脏要用先用这个水洗过所以这个是铜海的水是用来洁净祭司，盆座的那边水是用来洁净这个祭牲那这里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用铜做的那他们就后来把这个铜都打碎了，运到巴比伦去好，那这些东西啊，他这边特别的讲到说，哇，这个铜有这个多高多厚，然后上面有哪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然后另外呢，被掳去的还包括锅啦、铲子、蜡剪、盘子、调羹这些都写下来好，那这写下这些东西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它有一些属灵的含义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些物件，第一个他提到2根铜柱那这2根铜柱在玉表上是玉表什么什么含义这2根铜柱这2根铜柱是圣殿从外面看来最醒目的2个东西所以这个是代表教会的见证因为圣殿就是预表，可以说预表教会了它可以一方面是预表基督自己，一方面它也是预表教会教会那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家那它这2根铜柱呢，在那边最明显非常的这个高大，所以这个等于就是见证教会的荣耀教会的荣耀。那为什么说见证？那二的这个数字就是代表见证见证。 你要做见证的话，一定要两个人以上才有效啊。当主耶稣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两个两个啊，因为二是等于是见证的意思啊，两个见证人啊。好，所以两个同住就是讲到见证，同时是代表教会的见证。那现在这个同住被打碎，被带走了，就表示说教会的见证失去了啊。那另外，圣殿里面有金器、银器跟铜器，对不对啊？这些器皿也都被掳走了。那这些器皿是预表什么东西啊？就预表圣经的真理啊，圣经的真理。它每一个器皿其实它有它代表的含义。那借着这些器皿呢，我们是其实是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所以它你每一样器皿它都有，比方说那个金灯台代表耶稣是什么？世界的光，对。那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呢？讲到陈设饼是主耶稣，这个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啊？好，所以在这个里我看到这个是代表基督，那也是代表基督，基督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对不对？那还有那个金香坛啊，主耶稣是这个那个金香坛是代表这个祷告烧香啊敬拜，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都是讲到说这个对于神的服侍还有认识，对不对啊？所以，当这些东西被掳走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圣经里面对神的这些真理，还有让我们对认识神的这些管道啊，都被掳走了。圣经的真理被埋没了，可以这么讲啊。所以，当铜铸被毁，器皿被掳，就表示说教会失去了见证，真理，圣经的真理被埋没了啊。那当有一天，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重建圣殿，然后呢，把那些器皿从巴比伦带回来，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就是恢复了教会的见证，同时呢，恢复了圣经的真理啊。那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可以说是在当宗教改革的时候呢，这个就应验了这一部分应验了这段的这个预表啊。那个时候，教会的见证，教会才开始回到它的正轨啊。同时，过去被埋没的那些圣经的真理呢，那时候就渐渐的恢复过来了，就像是把那个器皿从巴比伦带回来一样啊。所以以色列人后来被掳是掳到巴比伦去，不是被掳到埃及。我们从埃及出来，表示我们从不信到信，对不对啊？我们从这个世界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就从埃及进到迦南地。那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这时候如果在失脚的话，往往是堕落到巴比伦，而不是堕落到埃及，啊，不是再回到过去不信的状态，而是落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那个世界是叫做宗教的世界，巴比伦啊，在那个地方呢，这个圣经的真理被埋没，然后教会的见证失去了。但是有一天，我们还要从那边再回来，所以当这个教会啊，经过了中世纪之后，他们渐渐堕落到巴比伦去了。到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呢，他们又把等于是以色列人基督徒啊，从巴比伦又回来了。哦，那个是就是被掳归回。哦，OK，好，所以这边有提到这些器皿啊被掳走啊，这个圣殿被毁。那最后这边又提到他们被掳去有多少个人，分了几次哈？那这个我就做了一个表哈，大家看一下就可以。这个第一次被掳是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啊，大概是主前605年，那个时候但以理也被掳去了。那第二次被掳呢是约雅敬的时候，597年，那个时候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八年哈。但是在耶利米书最后一章里面，他是讲到说第七年啊，这个算法是怎么个算法，有点不太一样啊。那而且在列王记下24章里面说被掳去1万个人啊，但是在耶利米书52章里面提到有3023个人啊，不太一样。然后第三次呢是在西底家王第11年的时候，这个是主前586年啊，是尼布甲尼撒王第19年。但是在这个52章里面说是第18年，那人数是832人。那还有一个第四次， 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23年，那就是应该是581年左右哈。那这个时候是被掳去745个人啊。OK，这个是只有耶利米书里面才提到的这个事情啊。OK，我这边只是列下来哈。那接着他说，这个约雅金被掳37年之后，他就获得释放啊。那个时候是以位米罗达，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啊。尼布甲尼撒刚刚死了，他的儿子接续他这个做王啊。他其实做王只有2年了哈。好，那当他做王这个第一年的时候，他就把约雅金给释放了。那时候是561年啊。OK，好，那这个是耶利米书，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啊。